好，我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愿你平安。好，那在古时候哈，有一个作画的比赛，那命题呢是平安。那有画师呢，就画了一幅在早晨阳光洒满的这个平静的湖面上，有一只蜻蜓，它停在了那一个带着露珠的荷花上。那么另外一个画师呢，他画了一幅什么呀？黄河之水从天上来，飞流直下3000尺。然而呢，在这个瀑布的旁边，有棵树上，那个树枝呢，停了一只正在眯眼安睡的小鸟。那哪一幅画会胜出呢？更能够表现平安呢？那我们知道肯定是那个在这个瀑布旁边哈，大水旁边仍能够安睡的这个小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最值钱、最宝贵的不是你的学历、你的财富、你的颜值啊、你的外貌，也不是你的头衔啊，也不是你的成功的经历，而是什么呀？是平安。俗话说平安二字值千金，何况是你真的拥有平安呢？如果你还能够在困境当中，在大风大浪的前面能够得享平安，那你就是最富有最幸福的人了。那关键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平安呢？在今时今日，在全国风控乱象重生，各种的不易啊，真的是各种的伤害袭来。那每天你都会听到各样不好的消息，很多人是活在这个恐惧当中，那也有可能是饿肚子的时候。那拥有平安真的有秘诀吗？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啊，你看到，哦，主啊，你所爱的，你的子民，这片土地，哦，主啊，我们知道，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的，真的是艰难，有很多的人在困境的当中，主啊，我们知道这3年多来的疫情，哦，主啊，带来了真的很多很多的真的纷扰，很多的你的百姓在当中，真的是备受煎熬。主啊，主啊，我们真的是在当中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啊，随着这个疫情当中这些次生灾害不断的产生。哦，主啊，主啊，我们真的是呼求你，主啊，哦，你都看见了，哦，主啊，你也知晓，哦，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公义公平哦，真的蛮有慈爱怜悯的神。主啊，在这里真的是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在这纷乱的世界当中什么是平安，平安到底来自何处。主啊，求你今天你平安的灵就充满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充满在现在正在真的是聚会的每一个主你自己的子民的当中。主啊，愿你的平安来保守我们，愿你的旨意真的是运行在这里，如同运行在天上。主啊，主啊，求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请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在线上聚会，但是呢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所以呢请你也是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跟着这个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好，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相。那从古到今，这个世界的苦难就像这个海浪 不断地拍打着海岸，不曾停止，对不对？这个世界就会有让你难过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有让你失望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让你遇到挑战、困境，还有挫折。那很多人是处在这个焦虑的当中，抑郁的当中，你可能面临长期的风控，情绪在崩溃的边缘，你可能面临身体的疾病，这些的困扰，财务的问题，债务的问题，工作问题，经济的挑战，那你的家庭关系，与配偶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也可能因此陷入了困境，你无法入睡，你也很焦虑，可能你也掉了很多的头发，然后你也苍老了许多。那在大环境这样的一个萧条，疫情过度的防控所带来的次生伤害，各样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真的，这世界哪里有平安呢？感谢主啊！重点来了哈，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那这句话是耶稣给我们的保证，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神应许我们可以拥有一个胜过世上的苦难，能够得享他同在的平安的人生，就是在各样的困境当中仍然可以享受从主而来的平安，你仍然可以安然入睡，你仍然可以能够走下去，你仍然能够在危机当中去抓住神，反败为胜。好，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这个平安是怎么来的。那大家再跟我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感谢主。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啊，那个使徒约翰呢，是记载了耶稣在十字架，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和他的12个门徒一起来过逾越节，吃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那么在这3章的记载当中呢，主耶稣最后对耶稣所做的事所做的话但他反复的强调，他要把他的平安留下来。在晚餐结束的时候，在他的大祭司祷告之前，他对门徒说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头一次所读的那句话，就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再念一次大家也再读一次。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那主耶稣基督他最后强调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这一切，目的是为了叫我们里面能够拥有耶稣的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他赐下的平安呢，我们是可以不被世上一切的困境和患难来困住和辖制的。在主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他每次向门徒来显现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定是什么呀？大家记不记得？愿你们平安。对了，是的，平安，这是耶稣最希望我们所能拥有的，因为这是我们真正的需要。阿们。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哈，我们一起来看。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平安的来源。平安从哪里来呢？从刚才的那2节经文哈，那我们在 PPT 上的那，特别是看这一节经文哈，他说平安的源头是来自我们的主耶稣，是他留下的，是他所赐下的。那赐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平安不是我们天然所能有的，不是出自我们，哪怕我再怎么努力我们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或者是说持久的平安。 那除非是耶稣给我们，除非是我们接受，对吗？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平安的定义和属性是什么呢？啊，平安是来自天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天而降，道成肉身，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他是平安的王。在耶稣基督啊，在他的啊降生700年前哈啊，主前700年，那来看先知以赛亚，他就预言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从天而降，道成肉身。阿们。那在圣经里面，和平和平安呢是同一个字啊，当中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平静安稳，很多时候他们是同样一个字啊，就是 peace 啊，英文就是 peace。 那么耶稣就是平安啊，平安是耶稣的属性，正如神是爱，那么爱是神的属性一样。那唯有神是爱，也唯有耶稣他是平安，所以要定义什么是平安，只有耶稣可以来定义。平安是属于耶稣的，平安是属于天上的，真平安是唯有耶稣才能够带来的。阿们。好，感谢主。好，我们知道平安是由耶稣来的哈，只有耶稣才能够定义什么是平安。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属天的平安和属地的平安。你可能说，哎呀，不是啊，哎，我不信耶稣之前呢，或者哎，不信的人呢，他们也有平静安稳的时候啊，是不是啊？那耶稣他说哈，在刚才我们读的14章约翰福音14:27他说的哈，就是耶稣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对比，对不对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世人的平安啊，或者是说世界的平安。那世人定义的平安是什么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安全感，我们说平安就是说啊，它有那种安全感，里边有这种啊，就是平安的那种的啊，笃定的这样的信心，对不对哈？那安全感呢，是由神以外的人事物啊提供的。那我们知道它是不稳定的啊，也是短暂的啊，虚晃的哈，是很容易消失的。那就像孩子哈，小孩子啊，他喜欢啊这个吹这个泡泡，这个肥皂泡泡哈啊，无论吹出来啊多绚丽哈，但是呢，哎，我们看到它只能够停留啊一小会儿哈，那么很快它就会爆掉了，对不对啊？好，那我们看到世人他得平安的方法呢，通常他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交换得来的。只要我银钱里边有存款，我就有平安啊！只要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哎，我就觉得平安啊！只要我还有工作，我就有平安啊！那前一阵子我在手机上呢，就刷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哈，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哈。那说的是啊，一对生死之交的这样的老战友，那在战场上呢，一位就为另外一位哈，就是啊，救他就为他挡了枪啊。那战士诞生的这一枪却使他失去了这个生育的能力。那后来呢，他们各自的结婚啊。那位不能生育的战友呢，他的妻子啊，真的是想拥有孩子到了疯狂的地步哈，要进精神病院了。那而那位被救的啊，这个战友呢？虽然妻子呢就是为他生下了儿子，但是呢 他就一想到他的那位为他受伤啊，救他而失去生育能力的，那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孩子啊，进精神病院这种的受折磨，这种痛苦呢，就让他内心非常的不平安啊，那种的亏欠感呢，让他窒息。所以呢，他就瞒着他的妻子啊，抱着他的儿子去送给这对战友夫妇啊。虽然他的战友的妻子呢病情好了，但是呢，他自己的妻子呢，却因失去儿子啊，真的是痛苦不堪。那无论妻子怎样的闹腾，几十年啊，他就是不肯说出儿子的下落。那即使啊，自己的妻子啊，他为了惩罚他的丈夫哈，用伤害自己的办法，使到自己啊再次的怀孕的腹中的孩子啊，他去啊用这个啊伤害的办法来去使自己流产，最终导致他自己也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啊生育的能力啊。然后呢，更因为他思念儿子啊，真的是眼睛都哭瞎。那丈夫呢，到死还是不肯说出真相。那么这个好像是有情有义，对不对哈？然后呢，他想牺牲自己，用自己的儿子来换来内心的平安，换来对战友的这个亏欠这样的弥补。但是呢，他却深深的伤害了他最亲的人。那这种的愧疚一直折磨到他啊，折磨到他死。而且呢，他就是他的这个战友呢，和他的妻子呢，其实也一直一辈子是在罪疚当中度过的啊。所以呢，这就是世人得平安的方法，就是他们要用一个来换另外一个，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但是能得到平安吗？结果却往往是适得其反的。因为这世界根本就没有平安啊！你所依赖的亲情、财富、健康、人际关系、名誉地位，总有一天它会失去的。哎，你发觉到头来你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个人都偏行己路，如羊走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耶稣所赐的平安。那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耶稣，刚才我们说了，这是来自天上的耶稣所赐的平安，它是住在你的里面的，是真实的、持久的，是不会消失的啊。那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啊，神所赐的平安不是你交换赚取来的，你无法交换，你除了一身的罪哈，你无法交换啊。神所赐的平安是一个礼物，它是恩典。那我们讲到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就是本来你不配拥有的，但你是不该得的，但是现在神他无条件的要送给你。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是礼物，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也不是你用自己的努力能够换来的。好，那刚才我们说，我们本不该得到平安，因为罪的缘故。那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呢，使我们与神隔绝，罪呢，也使我们与神为敌。那罪呢，使我们失去与神的和平，对不对？那罪也使我们啊，人与人之间彼此伤害啊，彼此亏负，失去平安，对不对？那既然平安是礼物，那在人是可以无条件的得到，只要你愿意接受，对不对？但是在神呢，他要给你平安却是有条件的。那这关键是神是他透过什么方法把他的平安赐给你，落实在你的身上呢？换句话说，哎，我们是怎样可以拥有他的平安呢？拥有平安有秘诀吗？好，接下来 那让我们再来看，原来平安是和一样的东西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好，那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呢，是我信主多年以来都没有留意到的哈。或者是说圣经是读过了，就这样听过了，也听过去了，但是呢从来没有深究里面的深意原来里面的意涵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深刻哈。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你知道吗？原来你搞懂这个是你拥有平安的秘诀啊！我再说一次，那你搞懂这个，你是拥有平安的哈，这个知道平安的秘诀，真的。让现在当我越来越明白福音真理，越来越看耶稣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太重要了。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那是的，它就是公义。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公义和平安，就是与和平的关系。那在圣经里边我这几天来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专门查了一下，那提到公义公平呢正直哈，公营公公义公平正直呢我大概看了一下，有470多次啊。那提到平安和平平静安稳，那有443次啊。那我们看到公义和公平呢就像一对恋生兄弟一样。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文。那第一，是我们来读一下诗篇85篇的第10节哈。那我邀请弟兄姊妹哈，虽然你在线上，也大声的把神的话语朗读出来。好，我们一起，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里我们看到慈爱和诚实，那如果是英文译本呢，就是慈爱和真理，他们是彼此相遇，就是爱和真理，他们是彼此相遇。然后呢，公义和平安相亲，那相亲指的是什么呀？在英文里边是说到的 kiss， 就是亲嘴，他们是彼此的亲嘴。那这里讲到公义和平安，他们是好朋友，对不对？关系可以密切到怎么样啊？就是亲嘴，就是关系一定是很密切的，很亲近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8章18节，一起。甚愿你素来听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江河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那这里说到，当你相信神、顺服神的时候，公义和平安怎么样啊？就会随之而来，他们是一起来的，对不对？像河水，像海浪真的是又多又有力量。好，感谢主，阿们。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马拉基书2章6节，一起。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哈。好，感谢主。那这节经文呢，是先知马拉基来预言描述耶稣的。耶稣是真理，对不对？他嘴里没有不公义的话语。那耶稣他是以平安和公义就是正直与神同行，他使许多人回头脱离罪的辖制。那换句话说，就是耶稣他的平安和公义能够使人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阿们。所以公义和平安真的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里就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再来读一节经文哈。那千文师母呢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有很多的经文要读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32章17节，公义的果效是平安， 公义的笑靥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好，那我们看这些经文哈，行公义带来的结果就是平安，公义所结出来的果实是平安啊。那么公义的笑靥必是平稳。那我看到英文译本呢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人安稳和信心的笃定是由公义带出来的哈。而且呢这个平安的果效，我们看到这里呢是什么呀啊，是不是公义的果效只是一时？不是的，他说是到永远，也就是说啊，这个公义所带出来的平安是直到永远，是永恒的。那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啊，秘诀来了，原来平安是因为公义带来的，因为行公义才能带来平安。那你会问了哈，哇，那什么样的公义能带来平安，而且呢是永恒的平安呢、啊、不会失去的平安呢，是不是、啊、不会像那个肥皂泡泡那样啊，一戳就爆了哈。那为什么耶稣他所行的公义所带来的平安我们可以脱离罪呢？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神的公义。嗯，好，那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唯有他是公义的。是的，神就这么绝对，唯有他才是公义的。那经文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5章21节，大家要大声的朗读哈。你们要诉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啊！感谢主，神他自己来宣告他是公义的神。那么我们啊，也会啊，如果啊，你去啊，这个啊，这个翻看啊，翻查啊，梁牧所讲过的出埃及记哈，那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啊，有好几处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经文。他说：“为千万人存留着慈爱啊，赦免罪孽、过犯和罪孽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哈、啊，必追讨他的罪，对不对啊？自负至极啊，直到三世代哈、啊。那我们看到公义的神，他必要审判罪恶啊，因为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犯罪，那罪的后果必然带来就是死亡。圣经上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呢，本来死亡、咒诅、定罪、审判是我们要来承受的，但是神心是爱，神爱世人啊，罗马书5章8节我们也是很熟悉的经文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看到神的公义的彰显在耶稣身上，耶稣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咒诅，所有的过犯，过去现在啊，将来有生之年你所犯的所有的过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刑罚，受的酷刑已经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在著名的啊预言以赛亚的篇章，在旧约啊，还是我们的以赛亚书53章5节啊，我们要来读这节经文啊。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啊，真的是啊，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啊，真的是太啊太令人啊这个得力量啊，太令人感动哈。在这里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上帝行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耶稣为我们换来了平安， 平安在希伯来文是 shalom。shalom 呢，其中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呢？是偿还。这世上最不能够偿还的是罪债，罪非因流血而不能得赦免。那动物的血不可以，人的有罪的人也不可以，唯有是无罪的羔羊，就是耶稣的血才可以。那耶稣他替你还了所有的债，公义的神已经惩罚了耶稣，耶稣替你买单了。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呀？你不再亏欠神，啊，你不再亏欠人，你也不再亏欠你自己了。没有人可以再向你来追债，你的良心是舒坦的，你的紧绷的神经和肌肉可以放松了，你可以安然的去睡觉了。你的罪不单只能够得到赦免，神还把耶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这是外加的，是我们原本没有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以赛亚早就预言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以赛亚书53:11。那我们看到啊，先知以赛亚书呢，53就是啊，来整整一章都是来描述啊，我们的啊神的仆人，我们的义仆，我们的耶稣基督，预言他的啊整一个的啊他的救恩哈。好，那我们来读一下，他就是耶稣哈，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必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称得称为公义，并且他就是耶稣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就是耶稣必看见自己在十字架上的功效，就是那些信他的人就成为了义人，对不对？哈，这里讲到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61:10，哈，就是 PPT 上我们看到左手右手边的那个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朗读：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心靠神快乐，因他耶稣啊，因耶稣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哈，那神把耶稣的义赐给了我们，我们是因信因着接受成为了义人，这是旧约的预言。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新约呢？我们看到这是旧约的预言，那新约的成就，新约的应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段的经文哈。新约怎么说？我们看保罗在罗马书上3:24-26，哈，好，我们啊一起来读。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接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有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感谢主，既然我们是被耶稣称义的，神是公义的，神因此要宣判我们无罪得释放。阿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对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这是最好的礼物。因着我被称义，我有资格来领受耶稣的平安。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接受就得着了。就如眼前这里有一杯水，我只要喝下去，我就能解渴，我就能得着生命。阿们，哈利路亚，永生就是我的，救恩就是我的，平安也就是我的。好，让我喝一下哈，感谢主。 而且呢，耶稣所带来的平安的果效，我们刚才说的是暂短的吗？啊，是一时的吗？啊，不是的。这里讲到平安的果效是永远的，是存到永恒的。阿们吧。所以呢，真的是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哈，既然我们已经称义，那我们说神，他说他自己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公平的神。那么义人啊，我们神说我们已经无罪释放，是不是？那他必须要来祝福义人的，这是他所定的法则。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啊，列王记上8:32，一起，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哇，感谢主啊！神应许，神是照着我的义来赏赐我的。我的义是谁的义啊？就是基督的义，是基督给我的，他是给我的这份礼物，公义也是一份礼物，对不对？哈、啊。上帝他必照着基督的义，把天上各样的福气来赏赐给我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啊，以弗所书哈，他就讲到我们所承受的，上帝所在给我们的，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啊，这一切的这些的福气，是不是？而平安呢，也是首先神要赏赐给我们的，对不对？那我的好处真的不在基督以外。阿们。所以啊，在罗马书8:32哈啊，保罗说，神岂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他岂不也把万物啊，连同啊耶稣自己神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拥有了耶稣，你不单只拥有他的义，拥有他的平安，上帝还说这全世界都是赐给你的，这一切都是给你的。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哥罗西书3:15。好，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那原来神这里说我们蒙神拯救，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耶稣的平安。所以呢，你要确定哈，你身上必定有平安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心里，对不对？而且呢，他还说耶稣基督的平安要在你身上作王。那还有一节经文呢，是我非常的喜欢，当我读了之后真的是心里大有平安，就是我们的以赛亚书26:12，我们也一起来读。耶和华呀，你必派定平门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的平安啊，连着刚才那节经文，他是要在你身上作王的。作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被耶稣的平安掌管来围绕，是吧？你的王不是这世界的王，你的王不是啊你的所依赖的金钱财富，你的做你的王的也不是啊你的健康，也不是你的学历，这一切都不是，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老板，是什么呀？是你，是那赐给你平安的耶稣，是耶稣的平安要在你身上掌王权居首位。阿们，这就是神的心意。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样的平安使我们在一切的困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波澜不惊，对不对？因为我可以笃信啊，怎么样啊，我可以坚信神他必定要保守我，他必定帮助我，必定要祝福我，因为我是义人。阿们。所以呢，现在 人人天天排队验核酸保平安，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天天主动派给我平安。阿们，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再说一次，耶稣天天主动派给我平安。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会坚定相信啊，神的应许。如果说这节经文我以前啊，真的是一边读就一边在怀疑，这真的吗？真的吗？但是呢，感谢主，现在啊，我就能够蛮有信心的相信神这句话是真的，他说的话是安定在天的。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29章11节，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一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看到神在这里，他自己亲自的来宣告，知道吗？啊，他说：“我给你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什么意思啊？是赐福的意念，对不对？我是要赐给你们平安的，我不是要来害你们的，我不是要来惩罚你们的，因为我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你了。所以呢，我可以确信，当我遇到艰难、困境、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出于那爱我的神。我的神他不是黑社会，动不动就来陷害我，那样的信仰肯定是错的。我以前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呢，我对这节经文是很有怀疑的。我一边读，我一边就在那里去抵挡神的，是不是啊？这就是我这个对神的这个理解真的是错了，所以我才会这样，是不是？神是要给我们希望和平安的，我的未来啊，是可期待的，我的未来是确定的，是美好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对不对？是这些经文说的。所以我有信心，我也应该要期待美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在聚会啊，就是讲到家事报告的时候，我们会宣读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呀？在这里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家庭里面总有美好的事情发生。阿们，感谢主。当这样的信心表达出来的时候，这样的信仰生活才是令人羡慕的。在这波疫情的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被封控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当中还有被拉去啊去酒店隔离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当中分享最多的是什么呀？啊，就是感谢神赐平安，无论什么状况里面都有真实的平安。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因为神把平安赐下来是这么的真实，这么的宝贵。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信了耶稣啊，我还会犯罪啊，对不对？那还会有不平安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刚才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是因为里面我们有罪，对不对？罪是得罪神的。那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已经赦免我们罪，已经把平安赐给我们，我们啊，就是啊，无论是过去现在永远的啊，这些的罪啊，耶稣基督都啊这个赦免了哈。但是呢啊，师母啊，我还是会犯罪啊。啊，是的。那我们要看一下，纵使啊，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软弱，我们还会犯罪。但是弟兄姊妹哈，你要明白，天父都不可以再去追究，因为你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你有了新的身份，就是你成为神的儿子，你有基督的义袍在你身上，你是有免死金牌的。 阿们啊，所以呢，天父他是透过耶稣的血来看你。既或我们的旧人仍然会有软弱犯罪的时候，但是靠着耶稣的血就可以完全的涂抹。耶稣的血啊，如果他只能够赦免你过去的罪，而不能赦免你将来会犯的罪，那么耶稣啊，那我们的神就必须，我们的耶稣他就必须要为你每一次的犯罪再来钉一次十字架，那你就把耶稣的血当作平常了，你是在怀疑羞辱基督宝血的功效。那就如在旧约里边，每一年以色列都要以动物的血一年一次的献上来洗罪，那么有效期是多少？是一年，不能永远的除罪。而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是神本身，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在圣经希伯来书啊，说耶稣他献了一次的这个祭哈，他就怎么样成就了永远的救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啊，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啊。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怎么样啊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既或你信主后还会犯罪，是的，你还要承认这是你的过犯，要向主悔改，对不对？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经文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那么在上一次啊，我的讲到饶恕自己的时候，那讲到悔改的意思真意是什么呢？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向。你要转向谁？就是转向耶稣，转向耶稣他赦罪的恩典。那记住，耶稣早已经赦免了你，就如大卫在杀人啊，犯奸淫，在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之前，先知拿单就找到他，第一句话就说：“你的罪已经蒙神赦免。”那耶稣对来到他的面前来求医治啊，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的这些的人，耶稣第一句话通常都是说什么呀？小子，你的罪赦免了。所以记住，不是因为你认罪神才会赦免你，而是你在基督里，你已经神已经赦免你，看你为义人啊。基督的平安仍然在你里边掌权，永远不会离开啊，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已经与你立了血约，这不是普通的盟约，是可以随便的撕毁，这是耶稣与你立的生命的约，血约就是新约。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是的，犯罪的结果是不好的，人是要承受的。因着耶稣他这么爱我，如今在神的眼中我是宝贵的，所以我不要犯罪，我不喜欢犯罪，我反而我要不断的靠着神的恩典，我要活出与我义人的身份相称的新生命，他里边的平安我要把它活出来。阿们啊，就像耶稣对行淫的妇人鼓励说的：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感谢主，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救恩，是的啊，我走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我因着靠主，因着明白耶稣基督他的公义，他的平安，他的爱， 我就越来越有力量，我就越来越能够以爱来回应我的神，我就越来越能够啊，真的是脱离罪的辖制，我就越来越好，我就越来越能够结出神他所赐给我的圣灵的九个果子。阿们。所以感谢主，真的这就是神的大能。好，那在这里呢，我要为我的神给大家做见证，我为此是乐此不疲。那我在信主之前呢，因为长期很低落的自我形象，那高考的压力啊，我长期的这个抑郁使我啊真的焦虑啊，我长期的焦虑使我抑郁了。那我没有一天不在焦虑中度过的。哎，我真的不知道平安是什么滋味啊！大家也可能不能够想象，我一天24小时，除了在睡觉的时候，我稍微忘记了我的焦虑、我的忧郁，那么我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在焦虑当中折磨的。所以呢，我深感，我深深的明白，焦虑会把整一个人，无论是身体、心灵，所有的一切外表、外貌，所有你的能力、你的信心，你所有的一切都会给毁掉啊！我这个太清楚了。所以呢，你如果是在多年前见到我倩文呢，你是认不出我的，因为我可以憔悴，可以软弱到一个地步，趴在地上根本起不来。是吧？直到我信了耶稣，耶稣的爱治愈了我。后来呢，在我信仰的实践的过程当中呢，当我慢慢的模糊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真理，那我开始想靠自己的好行为哈，来换取神的认可、神的爱。我又发现我又开始抑郁和焦虑了，我失去了平安。我身心灵都糟透了，那每一天都在接受魔鬼的控告啊，那个情形甚至糟到比我信主之前还糟啊，那每一天都在惶恐神他是否爱我，我是否是有价值的，我都在这当中来度过。最严重的时候，我甚至会怀疑，哎，我是否得救，是不是啊？因为啊，我所学习的啊，那些的啊，就是错误的神学啊，使我在怀疑哇，因为他说要看你的行为来判断你得不得救。天哪，我哪有完全的行为啊？神说啊，我的心思意念说不要去想，我马上就去想那些不好的东西，怎么办？我觉得我活着就是一个负累啊，我不配做神的儿女，我不配做师母。主啊，你让我早早回天家算了吧。感谢神，当耶稣他领我回到他的面前，特别是当我认识到我是义人的身份啊，开始拿着神所赐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真理，来抵挡仇敌一切射过来的火箭和他一切的控告，我就开始改变，得之医治。我是连续听了梁牧他的因信称义系列的道，连续听了多少？2年之后，我彻底的走出了抑郁和焦虑。福音的大能使我重新获得平安，是耶稣所赐的真平安。那梁牧经常跟我分享说，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人最难接受的，也是最容易偏离的。人天生都是行为主义、功劳主义、道德主义。那基督徒软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福音真理模糊了，焦点离开了耶稣。那感谢主，我也亲眼目睹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因着这恩典的福音真道被正确的传讲而得到了自由，得着了平安。所以不要以为这道理，哎，我都啊，你们都经常讲哈，哎，我也听过了，没有什么呀，啊，不如讲讲别的吧。骄傲的人呐，我告诉你，你要经常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啊，人是很容易忘记的，健忘的哈。你没有耶稣的福音常常的提醒，你很容易偏离啊。我也鼓励我自己，常常要为着真道来做见证，我也要效法保罗，我立志不传别的，只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只传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感谢主啊！所以感谢主啊！如今你看到的千文师母啊，真的是能够站在台上勇敢的来为神做见证。阿们，感谢主啊！但你说在困境当中，在现在的环境当中啊，每一天啊都有不好的信息啊，各样使人心烦的事情，心中真的很容易惧怕和不安。那我该做些什么使我能够拥有平安呢？好，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第一点，你要确认并宣告你有平安啊。在你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知道耶稣他已经把平安赐给你了，对不对？前面我们所查考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哈，平安是礼物，是耶稣给你的哈，你是有耶稣的平安在你里面的。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甚至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必须要确定和牢记。因为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呀？有了还要再加给他啊，你认识到你有了义人的身份，你要持定你在基督耶稣里边的义。义人怎么样啊？必承受平安，义人必有源源不绝的平安临到。你越有平安，神就会越把平安加给你啊，就是到了一个地步，平安如江水滔滔啊，真的是来笼罩你，来保守你，来围绕你啊。好，那我举个例子，那就如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的地方啊，要过了好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之后才得知解放这个消息啊，然后他们啊才意识到，哦，原来中国已经解放了啊。原因是为什么呀？因为消息还没有传到，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跟现在啊，这个通信哈，真的是啊，这个是不可比拟，对不对哈？那所以的话呢，日本已经投降了，可是因为啊你不知道啊，所以的话呢，你还是会惧怕，你还是会惧怕哪一天啊日本人打过来，对不对？你还是会被惧怕所辖制。所以啊，我们知道无知是最可怜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时常宣告出神的应许，特别当你感到不安的时候，你当宣告出神的话语啊，就是当你要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啊。刚才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当你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听到神的话语的人，阿们啊。所以的话呢，你要在你感到不安的时候，当你感到啊这个啊真的是恐惧的时候，你要大声宣告神的应许，他所给你的命定是什么？他受刑罚，我得平安，阿们啊。记住，宣告确认神的这个他的所成就的事实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要把目光要转向耶稣。当你感到不安的时候，很多时候原因是因为你看见自己，你是看自己和周围的环境让你惧怕起来。就如本来是走在水面上的彼得，是吧？他本来耶稣说你来吧啊，彼得说我也想跟你一样走在水面上，耶稣说你来吧啊，所以呢彼得他就走在水面上啊，他本来是走在水面上的，但是因为他看见周围的风浪啊，他就开始胡思乱想了，对不对啊？ 啊，他就开始要去做各种的啊，所谓的哈、啊、人的理性的评估哈、啊，啊，人是有地心力的呀，是不是？啊，这个啊，人的重力就会掉下去啊，啊，风浪这么大，那我又不是超人，那万一神不保守我，那我怎么来面对呀、啊？对不对啊？啊，他就失去了信心，他就掉下去了，啊，他忘记了，就是在他眼前那位平静风浪的主，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要学习。将目光从自己和环境上转向我们的耶稣，不要老盯着各样不好的消息，盯着各样的困难，要聚焦耶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能够走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啊，所以感谢主，你要学会，当你发现你在注意你自己，你要注意周围的环境，各样的东西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提醒自己，你马上要转向耶稣。好。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点，要得着神的话。那我们再回看啊，就是这节经文哈，就是这节我们头啊一开始读的第一节经文。那耶稣在这里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目的是什么呀？要叫你们的里面有我的平安。换句话说，当你们听到我所说的话，你就会有平安。”哈，那彼得一开始为什么能够走在水面上呢？啊，是因为耶稣对他说：“啊，你来吧，对不对？”啊，那耶稣呢？耶稣的话使他有了信心。那耶稣真实的处境是耶稣与他啊，彼得真实的处境是耶稣与他同在。所以，当你在困境当中，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你，从他的角度来了解自己的处境啊。那啊，你要祷告圣灵啊，圣灵呢就会借着神的话语帮助你从神的角度来了解你真实的状况哈。那圣灵他会告诉你，他要向你启示耶稣的话，就是原来。我们的主耶稣一直与你同在，他的平安也一直与你同在。所以与神亲近，求神给你话语，你就会清楚知道你真实的处境。啊，我来在这里呢，也为大家做一个见证。那我们当中的一位同工姊妹呢，啊，她的妈妈和妹妹在封控前一天呢，从云南啊昆明啊来到广州，那没想到呢，第二天他就封控了。那就在这近一个月的啊这个封控的在家中哈，一开始都很焦虑，一家五口人哈，但他们开始每一天来家庭敬拜，一起大声的朗读圣经。前两天呢，姊妹说他们在庆祝家庭的这个启发课程结业了哈，因着神的同在，上至85岁的妈妈，下至13岁的女儿，每个人都有平安和喜乐，都为神每日的供应啊，真的是感恩不已。所以呢，有了神的话，你就知道你真实的处境，耶稣的同在，耶稣的平安是真实的与你同在。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你要祷告直到平安。那么在腓立比书4:6-7，哈，我们一同来这个经文我没有列在上面哈，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背哈，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的，每当你在困境艰难当中，你不要只顾想东想西哈，哀怨叹息，要去到耶稣的面前来祷告祈求哈，还有不要忘了感恩，将你一切的状况、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需要来告诉神。那当彼得掉落水里，他发出最短的一个祷告就是什么呀？主啊，救我，是吧？耶稣立马就伸手来救他。那我们教会也是被封控的一位姊妹的一家，他们小区封得更早，那么连食物也没有怎么准备，那连买菜、订菜、取菜都成了问题。但是姊妹却见证说：“哎呀，她就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把焦虑、担心啊、愤怒，所有一切不好的情绪都倾倒下来，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圣灵感动他，让他想起一首好久没有唱的赞美诗。当他 唱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平静下来了。所以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了他的心怀意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当你在忧虑不安当中的时候，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交托，直至你平安为止。好，那感谢主。那最后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第一，平安是从天上来的，是从耶稣来的，耶稣就是平安啊。第二，平安是从公义来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我们因信就可以领受平安。平安是不会离开你的，因为是用耶稣所立的血约为保证的。第四，那么在困境当中拥有平安的方法，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四样哈。第一，确定你有平安；第二，目光转向基督；第三，要得到神的话语；第四，要祷告直到平安。好，感谢主啊！今天呢，就是啊，我们啊，就是啊，一起来啊，学习了啊，就是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从公义来，平安从耶稣基督来。阿们。好，感谢主，让我们起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能够得平安，那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上的极重无比的代价。哦，神公义的这个啊惩罚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使我们得着了平安。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哦，主啊，主啊，在现今啊，现在这样的一个啊动荡不安的当中啊，当我们啊还会啊当遇到事情，我们遇到困境，我们有不安袭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啊，你的平安就大大的赐下，因为你说平安是你所赐的礼物。所以主啊，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双手，我们要来领受，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主啊，我们每天都要领受，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领受你的平安，如此我们就可以在风浪当中啊，得知你的同在，得享你的平安。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